请各位弟兄姐妹看一下刚才我们第一堂有什么问题呢？请问啊，请发问，不要害羞，随便很 casual 哈哈，很随便的来发问，不要跟那个我刚才讲过的有关系啊，不要解开，暂时不要解开。好，请说。
刚才讲到那个灵屎里面婴孩也会死哈。
对的。
那这个跟婴孩受洗
能够有什么样的关系？
刚才说人人都要死啊，包括婴孩在内，婴孩的死亡、人的死亡，任何人的死亡都是证明我们有那个罪性的存在。关于婴孩受洗，其实那个洗礼的意义，因为婴孩受洗是跟那个水礼的关系，那个洗礼的关系是证明我们内心有一个相信，所以那个水礼是证明我们内心的相信啊，这是一个外证，那个信心是看不到的 invisible 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要靠一个外面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里面的相信，靠这个水礼认同耶稣基督，完全认同，那是水礼的意义。那么婴孩受洗呢本来是跟那个父母亲对神的信心有关，跟那个婴孩的信心没关系，婴孩根本不能信不能想，所以呢就跟那个父母亲的信心有关，所以婴孩受洗就是等于一个代象征性的代号，等于什么呢？等于那个父母亲很想神悦纳他的 baby， 悦纳这个行动，我奉献这个婴孩给你，我把这个婴孩水给你的水里，那么就是认同神你的吩咐我都完全照办，你给我什么吩咐我全部要照办，那么我就一生之久都愿意跟随你到底，是对神一种的决心，一种的表态。所以那个婴孩受洗呢，其实呢跟那个父母亲有关，跟那个小 baby 完全没关系。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有教会也许有他们的看法，不过我是个人表达一种的个人意见。请说。
刚才我们提到说胎儿呢，我们提到这个胎儿也是有罪性的，所以胎儿的死我们说他没有罪行，问题是等到婴儿，说婴儿也没有罪行，那么有没有个大概的划线，到几个月还是几岁的婴儿算没有罪行？
那个罪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罪性就是那个精子跟那个卵子呢配合在一起的时候，生命一成合，那就生命开始，生命开始那个性就那个罪性就存在。行了就没有了，婴孩没有罪行，什么时候就是头他第一次犯罪，第一次犯罪，哪一个什么年纪犯罪啊？
什么叫第一次犯罪？因为小孩子很小
的
就想，
对的，
会被他
对的，有时候是天性的表露，不是性不是一种的行为，不能说是像我们常人所说的那种的犯罪的行为，不过他们都有天生的流露，说谎其他都有一种的天生的流露，不过我们要小心一点，小孩子呢如果他所做的跟我们圣经所说的完全是配合的时候，那就是那个真正的罪行的出现了。年纪有多大很难说，犹太人有他们的标准，女孩子6岁，男孩子8岁，那犹太人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女孩子的就比较早熟一点，所以就比较年纪的就提早一点，男孩子比较慢一点，什么都慢，所以犯罪的行为都慢一点，当然不对了，不过是犹太人的理解。对不起，谢谢大家。我们来看第二课，死亡与中间的阶段。 什么是死亡与重生的阶段呢？我们再看那个重生阶段。重生的阶段有一个定义，就讲到人死后复活以前灵魂所去的地方。一个人死去了，他还没有复活，他灵魂到哪里了？他灵魂就到一个中间阶段的地方去。所以有人说那个中间阶段就是关于那个灵魂的拘留所，是灵魂的拘留所，是一个名号，是很多学者所用的一个名称。我们来看，人是由那个灵魂体组合而成的。一个人死后，他的身体跟他的魂就到那个泥土的里面去，他的灵就去一个地方。那个灵去哪里呢？就按照他对神那个关系如何。如果他是信神的，他就会到乐园去；如果他不信的，他就去阴间。如果在这个地方要讲清楚，讲什么讲清楚呢？就是那个阴间的观念。那个阴间的观念是，我用那个原型来表达。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这看法，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乐园，乐园是等于信的灵所去的，一个是阴间，一个是无信的灵所去的。整个也叫阴间。所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要留意，看看经文所说那个阴间那个字，是指那个阴间的阴间部分，或是阴间的乐园的部分，所以要小心要看。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所说的，虽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那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那么虽然是比喻，但是我们看见有真理在其中。耶稣基督讲的，所以一定有真理在其中，他不是胡扯，不是乱讲一个故事，他讲一些真理，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给我们看见原来在阴间的里面有那个信的部分跟那个不信的部分在。所以有财主在这里，有对不起，我这个抢了，抢了，这个大糊涂，谢谢你们了，韩青，没有，拉撒路在这里，对对，太好了，太好了，财主在这边，好，财主在这，财。那是比喻，比喻是指出一个道理，叫阴间有两部分，有信的部分，有不信的部分。当然他们不能够对看，不能够对话，不能讲话，但是比喻里面可以讲话，但是呢真理还存在，所以不能够因为他们对能够对看能够讲话就连整个的真理都扔掉，那就不通了。而且我们就把那个真理放进去，我们看见有信的部分，有不信的部分。好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那个强盗说，信那个强盗，他说今天我要跟你同在那个乐园的里面，所以就是在那个乐园那里。在他复活了以后， 他就把那个乐园的部分带到天上去。所以今天这个乐园的部分的灵全部是空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面有一句的经文，让我对大家来做一点点的解释。阴间是一个总称，包括信的与不信的灵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阴间那个字的上下文，来指出那个作者呢是讲阴间的信的部分或是阴间的不信的部分。在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灵信的灵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今天那个阴间的信的部分呢，那个乐园的部分呢，就完全 empty 没有了。所以现在信徒现在死亡，他的魂跟他的体身体埋葬在泥土的里面，可是他的灵就到天上去了。今天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以保罗就说离开身体就与基督同在，就是这个道理。他离开身体马上到基督那里去，耶稣基督在哪里，我的灵就到哪里去。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有一句话因为这个作者呢不是讲这个阴间的神学，所以他只能够提供一个小小的 clue， 一个暗示给我们来看而已。我们找完全本圣经都找不到一个阴间的神学，不过呢看到一些的举例，就把一些的举例把它抽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是这样子的。好，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请任何一位弟兄或是姐妹大声念给大家来听。第八节请开始。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一个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地上吗？好，那个降下地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的充满万有的。好，接着来看主耶稣升到高天的时候，他就回天下的时候，他就好像把所有的那个信主的灵魂带走了，到天上去了。保罗就用一个道理，就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讲到那个以前的时代，一个罗马将军，一个罗马将军，他回来，他在外面打仗，他把那个胜利带回来，他就把那个仇敌带到那个城市里面，所以就是把那个仇敌掳掠了回来，那个是他本来基地，他本来住这个地方，他外面去打仗，把那个仇敌掳掠回来。就相等什么呢？相等这个是相等主耶稣，相等信的灵，这里是相等天家了，所以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经文带到一个观念里面去，配合什么地方呢？配合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配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就是那个道理。我们怎么样去配合那个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呢？就是根据这个观念，根据这个罗马将军把那个外面的仇敌打赢仗了，把胜仗带回来， 掳掠仇敌，那就带回他约旦的出来的那个地方去。就上等这个信的灵被带到天上去，是这个缘故。那么关于那个炼狱的，关于那个炼狱，那炼狱呢，这个字呢，哦，对不起，关于一个炼狱，炼狱一个字呢，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名是 Thomas Aquinas 亚瓜纳斯，根据次经RCC 就是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根据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说，他是根据马可比书后书，这是次经的，在新旧约两套书的中间有十四本书，他放在那个天主教的圣经里面，那么称为那个次经，他是根据那里所说的话发明出来的，根本没有那个炼狱，但是那个次经马可比书后书里面有讲这个炼狱的存在。那么后来天主教呢，就采用那个神学家所说过的话，不但是采用，而且是推行。结果后来在两个的大会的里面，一个大会是在那个 Florence 的大会，1439年的会议，一个 Council， 一个 Church Council， 与那个 Trent 这个很重要的 Council， 这个 Trent Council。天特会议1545年，经过两个会议大会的里面，就宣布成为正统的教义。所以到今天为止呢，天主教仍然都有这个思想，就是软死亡，信的不信的全部信与不信全部去炼狱。那么经过那个什么呢，经过那个活人的祷告或是奉献，他就从那个炼狱走出来。如果你没有亲戚朋友在阳间为阴间来祷告或是奉献，他们就永远留在阴间到地狱去了，好惨啊！没有，所以你先写好那个一个 contract 啊，然后写好一个合约啊，那我跟你订好那个合约，我死了以后你就替我奉献咱们多少钱给教会，那么我的灵魂就马上出来啊，就好像那个道教佛教那个是一种的做法事、啊、那种的方式一样，完全的当然是不合圣经的根据，不过他们还有这一套道理，到今天还有的。所有每一个人包括教皇在内都要去地狱啊，不是要炼狱、要去炼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与跟圣经都有很多冲突的一种的教义。好，关于这一点呢，请大家来看有没有问题。我们信徒从灵魂体三个本灵组合成为一个身体，灵是一种跟神有沟通，可以享受神，可以认识神那种的本灵，那就是灵的作用。我能够上神祷告，我能够认识神，我能够敬拜神，那个敬拜祷告的观念，认识神的观念从哪里来，就是我的灵的作用。我的魂就是我爱太太，我爱弟兄姐妹，那个爱情那个感情的作用，我那个思想，我那个发明，那是魂的作用。魂的作用是发明爱人，那是魂的能力。灵的能力是很特别的，灵的能力就是唯有为爱神敬拜神服侍神认识神而有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我们都看到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亚当被创造就成为一个活人，活人，这个活人跟那个动物没有分别，完全是活物，一种的活物，一种的 living thing。 当神把他的灵气吹进亚当的鼻孔，亚当的身体里面后，圣经说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是人所以用人，因为是动物所以用物，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活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就把一个特别的本领交给人，没有交给动物。所以人跟动物的不同的地方就在那个灵的作用。动物也有爱的存在，有母爱，有他们的团体的爱的存在，动物都有他们的 instinct， 他们的本性的发明，他们都有 intellect， 他们都有聪明智慧，很多动物很有聪明智慧的，所以他们都有那个魂的功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但是他们没有灵，他们不能敬拜，不能认识神。我们人不同，是我们人的多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多了那个灵的作用，靠那个灵我们就能够敬拜神，能够认识神，能够服侍神，能够明白神怎样子的创造我们。好，这个是讲的那个灵魂体的三大的分别。体当然是身体了，我们要吃，我们要睡觉，你活得多久就多久，但是我们要经历那个死亡。所以就是人是灵魂体合成的。我相信一个三元论，三元论就是人是灵魂体组织成为一个 body， 一个身体。有一些的学者呢，他们是相信二元论，二元就是两个，有 material， 有物质，有 non-material， 有非物质，他们就分两分法，两分法就是有物质的功能，有非物质的功能。我就比较详细一点，也根据圣经给我一些的启示，说人是灵魂体合成的。我请大家来看有没有问题，请说，请说，一位长辈，请说。
人是灵魂体三方面，
对的。
那么死了以后，这个灵到天上去了，
灵到天上去，
体到地下去了，
体到地下去，
魂到哪里去？
魂也跟体一样到地下去
下去。第二个问题，如果被提的时候，
被提时候，
那么提被提的时候，那么是提的是体的改变，还是连灵一起？
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就经过复活，那个复活就把以前失去的拿回来，以前失去什么东西呢？现在回来了。如果以前是灵魂体构成的组合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灵魂体放在一起了，灵魂体复合在一起。
那么复活被洗的说天空与主相遇，
对的，
就是肢体从地上天的天空相遇，还是魂，还是灵已经在天上把拿下来，又重新再上去？
那个身体要改变才到天上去，
对，是要改变。
对，
或者说被提到天空，体是体，还是天的体跟着灵一起？因为灵已经到天上去了。
灵魂体合在一起，那个身体就改变了，已经是复活的身体，就是全部就到天上去。所以体魂灵合在一起。到天上去，
我的问题是，灵已经到天上去了，死人死的时候灵就上去了，
灵上
去，那么要复活的时候是不是灵在下来？
这灵下来，
要下来，
灵要下来。
哦，
灵下，对不起，对不起，听不懂，我很笨，灵要下来，要跟那个身体要配合在一起。今天的灵在天上，将来那个当复活的时候，忽然间你的身体就有那个灵魂体合在一起了。所以当你复活的时候，在 that moment， 在那个一瞬间呢，马上就有那个灵魂体合在一起。 马上就有那个荣耀的身体能够到天上去，被提到天上去，身体不能经过改变，不能到天上去，你不能超过28000次那么高。
那么我们被提的时候是提的与天空与主相遇，
对的，是天空。
但是灵体说灵这个多远，提的天上是不是比天空更上层？
灵魂体到天上去，在天空，
天空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
那么人是死的时候，灵已经罗源已经到天上去了，那么灵也就到罗源里去了。那么这个罗源，这个天上的天，跟到天空与主相遇的天，有什么差别？
因为同一个天，那不晓得对不对？那可能我明白老
人死了以后，我们的灵被提到罗源里去。
凡死灵到
罗源里，
信的哈，信的，那这个灵就到
罗
源去，
到罗源去，到罗源去。罗源已经在天上了。方才马文说，罗源已经
灵已经在天上，
罗源已经在天上，那灵已经在天上了，
老远在天上。
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被提的时候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罗源已经在天上去了，这个罗源与空中是不是更高？是不是两回事？
哦，不愧是同一个天。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资格，当身体死了，那个灵是可以到天上去。那个天上到什么天上呢？我们只能够说主在那里，我们就跟他在那里。主在那一层天，我们就在那一层天。将来我们来到那个被提时间，那么灵魂体都合在一起，那个新的灵已经在天上了。那么那个新的灵呢，就忽然间就马上呢就变成一个跟那个复活的身体放在一起，那么然后经过那个改变，马上就地提到天上去，在天空与主相遇。这个天空在哪里的天空，我们很难说，在那一层天很难说。不过呢，我相信可能就是那个灵以前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个灵的所在地。
那么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是三层天上，那么如果我们灵已经到了三层天上，那么后来复活以后又提到空中与相聚，那就不是三层天上，那应该在三层天以下了，对不对？
我们很难说那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到什么天去的。
主耶稣复活以后把罗源提到天上，这天上主耶稣在哪里，那我们就在哪里。主耶稣是应该是三层天上。
我们不能够肯定说主耶稣在三层天，在天的 somewhere， 在天的某处的地方，在天的一个地方。可能你这位弟兄有帮助我解答那位老伯伯的问题。
我需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
OK。
在三元论里边，灵和魂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魂？什么是灵？什么是魂？
什么是灵？什么是魂？
Yeah.
都是一个功能。全部是功能，
有什么区别啊？这两
个？刚才说那个环是我们能够思想，能够发明，能够爱，是感情的作用，是那个聪明的作用，那个脑袋，那个聪明能够发明的作用，是思维，完了思维那个作用。那么环说是单单是跟神有关系的。啊，零，谢谢。啊。关于那个老伯伯的问题，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我说是主耶稣在天上一处的地方，我们一个人信的死去了以后，他的灵到哪里去呢？就是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在哪里，灵就在哪里。那个哪里在哪里呢？不晓得，可能是三层天，可能18层天，可能那一层，不晓得。我们被提到天空去，在与主相遇，那个天是哪一层天，也不晓得。 方向不晓，甚至没有记载，也没有启示，一点暗示都没有，我们只能够凭猜想了。
耶稣降临的时候是耶稣降临了，
耶稣降临的时候是驾着祥云降临。
对对对对，
如果驾着祥云降临的时候，起码来就是耶稣那天天上的时候，其实天空与主相遇，在天空与主相遇的话，那个天空应该有云，
有云的，在云中，在云中与主相遇。对的，在云中是不是很远呢、啊？应该是大概是五里左右的天呢，不是很高。对对对，对对对，谢谢那个老弟兄的问题，
好，谢谢，
谢谢你。好，请说。
请问一下，刚才所讲的，人是有灵的，兽有没有灵呢？
兽没有灵。
那么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是怎么解释呢？他那个兽的魂，在原文里头是兽的灵，请解释一下。好，
谢谢你啊。我们要明白圣经所用的字，那个灵魂那个字呢，有时候有分别，有时候不分别，没分别。在传道书那个地方所说那个是兽的那个魂，兽的魂，因为兽没有灵，但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单单讲那个魂，就好像没什么的意义，所以那个翻译的人呢，就把那个灵也放进去，灵魂，灵魂应该是魂而已。现在我们讲话啊，里面有灵魂，就是把那个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来讲话，应该是把它分开，灵跟魂有分别。但是有些时候为了那个方便而说话，就灵魂，其实有些时候说灵魂是跟讲是讲灵的，有时候讲那个灵魂是讲魂的。但是所以那个圣经哪里所说那个地方说呢，传道书那个地方说呢，就是讲那个魂而已，不讲灵的，说没有灵，这是翻译的问题。刚才那个弟兄用的经文在哪一句啊？三章
第三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你看看英文。
哦，对对对，看到。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是灵上升，兽的魂下地。不晓得刚才这位这么专心的弟兄，
中文把那个翻译成魂的那个字，原文里面是
兽，
中文的翻译把那个等于翻译变去的。
哦 ，OK， 对的。
就是那个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往下降。那两个字原文是一个字。
对的，对的，同一个字。就是有些时候呢，圣经只用一个字来讲一个本领，圣经用一个字来讲一个本领。于是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弄清楚，根据创世纪的真理，这个翻译的人就把那个同一个字翻成另外一个中文字，其因为那个字是通用的，有时候这个字呢是指灵，当然是灵而已，有时候这个字呢也包括魂，所以要看那个上下文，第一要看 全本圣经的真理，在全本圣经真理的亮光下，我来做一个决定。所以在那个第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那个地方，人的灵往上升，已经是假设他是信的，那么受的环一定下降在地。虽然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那个字的用法是通用的。有时候那个字呢是指那个环，有些时候那个字是指灵的通用。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来做一个决定呢？要看全本圣经的真理来做决定。所以我就看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那个地方，那个翻译的人呢就翻得非常清楚了，也是准确了。因为受就没有那个灵的，但是同一个字出现了，他一定要把那个同一个字的另外一个意义翻出来，把那个还那个意义翻出来。因为对不起，因为那个受是啊没有灵的作用的。请说那位弟兄。
请问从哪里可以证明说受是没有灵的？
从创世纪那个创造的过程来看。
就是因为创世纪那个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就说兽是没有灵的。
对的
，OK，
对的，谢谢。好，请说。对不起，前面有弟兄。
我觉得那个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对比而已，不，对这个字眼，我觉得没有不必那个过分的解。追求他的实际的那个
这个对比，
是一种文学上的
文学的对比。
对，
不过他是凭那个原文来问问题了。谢谢你。对的，文学的对比。对，后面有弟兄举手，请说。
我有问题啊。
好的，请说。
被提的时候，
被提时候
灵魂体一起，
灵魂体在一起，
那个体早就消失了。那么被提的时候，那个躯体已经都被尘土了，那怎么有这个体能够上去？在上去的时候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上去的？
哦，你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好，我们来看复活了，还要复活才能够被提。先有复活才有被提，所以我们就来到下面的部分：复活与审判。好，刚才各位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都非常好，我们就来刚刚来到那个第三的部分，就是复活与审判。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复活也是人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会复活，信的与不信的都会复活。对信的，他的复活以后是永生的地方，是永生的开始应验。对不信的，那么他是要经过审判，所以不信的人的复活是为审判而复活，对信的是为把他带到天堂去的一个永生开始的应验。对信的来说，复活是事实，在那个新旧约的里面都有蛮多的经文。复活是犹太教一个重要的课题，在那个旧约的里面，其实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二节已经很清楚说明，那一句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是充满那个很多神学争议的一段经文。不过当中有一句话是讲到复活，那是复活呢是犹太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审判啊、复活啊、神啊，其他都是一个犹太教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不是他们很强调复活的观念。 还有其他的不错的经文，就是那个四十语那个预告，约伯记啊、诗篇啊、以赛亚啦、啊、以西结啊、但以理啊等等，我选五个地方，多得很啊，多得很。我选五个地方就稍微简单的做一些举例。约伯记是最早的一本书，在约伯记的十九章的里面已经说他会复活，就站在神的面前。诗篇第16篇都讲到这个耶稣的复活，预言耶稣的复活。彼得他的第一次的五旬节的讲道的里面都提到接续的经文，是用在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那个身上去。还有诗篇、以赛亚，其他都是有关那个复活，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每一句都念出来。不过这个是一直的举例，在新约的里面也蛮多的，新约也有蛮多，主耶稣基督行过很多神迹，许多的神迹都是证明有那个复活是真实的事，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有说出来，有末日的神复活，还有将来的复活，还有末世的复活，所以都有一些主要的经文写上来写下来给大家来做参考。比方约翰福音5章很重要的11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哥林多前书15章全章都讲复活，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等会我们会讲那个背体的时候，讲那个身体复活也会讲到，人已经死去了，那就变成粉末了，变成水了，变成消息了，那个身体怎么样回来呢？回来后那个身体是怎样子的身体呢？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还有其他的经文像启示录都有提到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花时间去看圣经中的复活。不过呢，我们来看看身体了，应该在这个时间给大家一个停顿一下了，不再给我5分钟左右。我先来看那个身体。好，在复活的时候，那么信徒的身体就变成荣体，荣体的意思呢就是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这个荣体呢就跟主耶稣的身体都大同，就耶稣的复活以后的身体大同小异。另外一个名称，那个复活后的身体也称为灵体灵体，灵体、荣体都是圣经所用过的字来形容一个信徒在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被称为什么身体呢？有地方说是荣体，有地方说是灵体如果是讲灵体呢，要留意灵是 invisible 看不见所以要明白那个灵体，那个灵体的意义，灵体的意义呢就是不需要再经过死亡，那就称为灵体，不是看不见的意义灵是看不见的，灵体呢就是一个复活以后的身体圣经所用的器具是称为灵体，所以要明白那个灵体不是 invisible the body， 那是一个复活以后荣耀有属灵生命在里面的身体，那就是称为复活后的灵体。哥林多前书15章、腓立比13章、约翰一书3章等等，都是一些的主要的经文不信的人呢，他们的身体就变成什么呢？他们是这个不死体。什么是不死体啊？不死体就是已经复活了嘛，已经复活，所以再不会再死亡了。不过呢，他们的身体也称为不毁灭的身体，不毁灭。不毁灭的意思就是不信神的人，当他们复活以后也是灵魂体合起来，复活了以后，一复活了以后呢，他们会到审判的地方去，到审判的地方去呢，但是永远都受审判，永远都受审判，就是等于他们的身体是永不毁灭的。 如果毁灭的话，那就是 disappear 啊，消失了。如果这个消失呢，那就完全没有了，那就不见了。那这个并非是圣经所说的。打一个举例啊，那是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而已了，其他不需要看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七跟四十八了。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请翻到那个地方，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句经文。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我们找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倘若你一直言叫你跌倒，就要去掉它。你只有一直言进入神的国，倘若有人直言被丢到地狱去，在那里从死不死的火。